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神在他经纶中的律法与恩典，基督徒的生活，第十二篇，在基督的钉十字架下生活行动。一，读经，约翰福音三章五节，加拉太二章二十节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六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罗马书六章六节，八章十三节下，哥林多后书四章十节、十六节，腓立比书三章十节。在上一篇信息里，我们看见我们必须是凭灵活着、凭灵而行的人。在本篇信息里，我们要来看我们需要在基督的钉十字架下生活行动。凭灵活着并凭灵而行，就是在基督的复活里借着他的钉十字架并凭着复活的那灵而行动。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有两个重要的方面，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基督之死的客观方面是指他的救赎，他为我们的罪死，好救赎我们。换句话说，基督代替我们而死，这是他在大约两千年前，在遥远的巴勒斯坦地，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客观一面。基督的死还有主观的一面，基督不仅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带着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他死在十字架上时，他不是独自一人死，他乃是带着我们同死。实际上，到底是谁死在十字架上？人对这事各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不信的犹太学者说，一位名叫耶稣的殉道者为他的宗教教训死在十字架上。他们说他是被犹太宗教徒借着罗马政府之手杀害在十字架上的。另外一些不信的人说，耶稣是一个伟人，有属人生命最高的道德。按照他们的看法，这样一个伟大、良善、智慧的人，他的教训乃是在人道德的最高水平上，他乃是被反对他的人所杀害。在信基督的人中间，关于谁死在十字架上，也有好些不同的看法。许多信基督的人非常浅薄而肤浅，他们在属灵的认识上不过是在神经纶的门槛而已。他们只知道基督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做他们的救主。对他们而言，基督不仅是一个殉道者，或是一个好人而已，他乃是一位救主。这样的认识是对的，但只是部分对。这是对谁死在十字架上这问题浅薄而肤浅的认识。临前十五章三节说，保罗在福音上传给圣徒的第一件事，乃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为的意思就是他替我们死了，我们需要他为我们死，做我们的代替。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的罪而代表我们死，好为我们完成救赎，这是对的。但这不是对基督之死更深的认识。我们若要在基督的钉十字架下生活行动，就需要对基督的死有更深的认识。最近我翻阅我在29年前，就是在1963年在旧金山买的两本书，一本书名叫《他骨中的骨》，另一本书名叫《生来即被钉十字架》。他骨中的骨是引自神将夏娃给亚当时亚当所说的话。亚当在寻找一个配偶，神将所有的动物一一带到他面前，当然这一切的动物都不能与他相配。亚当为每一个活物取了名，但没有一个与他相配的。然后神使亚当沉睡，裂开他的肋旁，取出一根肋骨。创世纪二章二十二节说， 神用这根肋骨为亚当建造了一个女人。国语和合本是说神造成一个女人，但这翻译不是很充分。希伯来原文是说神建造了一个女人。亚当的肋骨是神用以建造女人的材料。然后亚当醒来，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亚当看到夏娃时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按预表说，所用以建造夏娃的骨表征基督复活的生命。我骨中的骨指明我们这些基督身体的肢体乃是复活基督的一部分。在他骨中的骨这本书的封套上，出版者说，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不只是为了救赎，也是为着联合。在这里联合的意思就是连结。基督死了使我们能与他连结，他死在十字架上不仅是为着客观的救赎，也是为着主观的连结，就是主观的联合。他骨中的骨这本书说，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效法基督，乃是有份于基督。效法基督是错的，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不能效法这事，但我们能有份于基督的死。我们不能效法基督，但我们能有份于他，并有份于他所完成的一切。我们与基督之间的连结开始于成为肉体。在成为肉体之前，神只是神，人只是人。在成为肉体之前，神与人的确有某种关系，彼此也有一些往来，但在他们之间没有连结。连结的思想是在神圣的启示里。临前六章十七节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有人称这连结为生命的连结。我们与主耶稣有一个生命的连结，我们与他是联合的。但是即使使用联合这词也不完全充分，因为这词并不传达神圣经纶中的全部思想。一张身份证上有我们的照片，但照片并不是真正活的人。这给我们看见我们属人语言的用词常常是不充分的。我们需要从成为肉体开始来看神与人连结的启示。成为肉体乃是神在那做整个神圣三一之具体化身的第二身位里成了人。换句话说，成为肉体乃是三一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成为人。这就是神将他自己与人连结。约翰一章说，那是神的话成了肉体。因此在神性与人性之间的联合，或是说在神性与人性之间生命的连结，开始于神性连于肉体。因此当神成为人时，神与人之间的连结就开始了。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他乃是在他的肉体里被钉十字架。三神所连于的肉体包括很多，这肉体包括我们众人，我们都是肉体。所以新约说，肉体不能本于行律法得称义。肉体在这里的意思是指人。只要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就是肉体，整个人类都是肉体。我们需要来看在圣经里肉体这词的用法。神创造亚当之后，使亚当沉睡，从他的肋旁取出一根肋骨，将这肋骨建造成为一个女人。当亚当醒来时，他看见夏娃就宣告说，这是我肉中的肉。亚当乃是说夏娃是肉体，他自己也是肉体。夏娃不是与亚当分开的，因此男女都是肉体。那时肉体还没有罪，乃是纯洁纯净的。但是到了创世纪六章，耶和华说人的罪恶很大，人已经成了肉体。在创世纪六章，肉体的用法不是正面的，乃是反面的。从创世纪六章， 肉体在整本圣经里多半都是指反面的意义。在哥林多前书，保罗用了属肉的和属肉体的这样的词，属肉的比属肉体的更坏。哥林多人不仅是属肉体的，也是属肉的。属肉的是指由肉体造成的，属肉体的是指受到肉体性情的影响，有份于肉体的特性。使徒把哥林多信徒当作完全是属肉的，由肉体造成的，根本就是肉体。我们可能不是属肉的，但很多时候我们是属肉体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行动、行事为人不是照着我们的灵，乃是照着我们的肉体。约翰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主耶稣成了肉体。保罗在罗马八章三节说，神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差来了他的儿子。到了创世纪六章的时候，人成了肉体，这肉体是极其有罪的，人成了罪的肉体，但基督成为肉体只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在他里面没有罪，在他的肉体里，在他的人性里乃是没有罪的，他只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为着在罗马八章三节的这个启示，我们感谢主。当基督这神圣的人位成为肉体时，他就将他自己在神性里连于我们这些肉体。当他成为肉体时，他就开始与人连结。他是神与人联合，就是说他将神带进与人的连结里，他将神带进人性里，成为肉体乃是将神性带到人性里。现在我们要来看，人性是在什么时候被带进神性里？连结需要两方面，所以必定有神性被带进人性里，人性被带进神性里，这双向的交通。神自己先与我们连结在一起，然后使我们与他连结在一起。神在他成为肉体时与我们连结，乃是单向的交通，然后我们在他的复活里，他将我们这些肉体带进神性里，这就完成了双向的交通。在神与人之间的联合连结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完成。神在大约六千年前造人，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神应许堕落的人，神要来做女人的后裔，这指明他的成为肉体，但他并没有立刻就来。过了两千年，他向亚伯拉罕重复了几乎同样的应许，他告诉亚伯拉罕，万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女人的后裔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神又等了两千年才来完成这个应许，从亚当到亚伯拉罕有两千年，从亚伯拉罕到基督又有两千年，从亚当被造到基督成为肉体做女人的后裔和亚伯拉罕的后裔一共有四千年。神来将他自己连于肉体，连于我们，连于人性。他在人性里活在地上三十三年半。神圣的工厂并没有很快地产生神与人的调和。神为了要完全完成他与人的连结，他必须经过人性生活，经过死并进入复活。他这样做是要将他所连于的人性带进神性里。新约告诉我们，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时，他乃是带着我们同死，因为他是在肉体里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我们就是肉体，他乃是与我们连结。主耶稣是在他的肉体里被钉十字架，基督的神性没有被钉十字架，神性是不能被钉十字架的，他的神性包括永远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没有什么能杀死他的神性。基督是在他的肉体里死的，在他的肉体里，在他肉体的情形里，他被杀了。肉体不仅包括我们在内，也是指着我们说的。 基督在肉体里受死，这肉体乃是指整个人类，这意思是说他带着我们一同死在十字架上。在《生来即被钉十字架》这一本书里有一些很好的发表，作者说，基督不仅为我们而死，也带着我们同死，他为我们死以救赎我们，他也带着我们同死同复活，使我们与他联合。当他成为肉体时，他是神与人联合，当他带着我们同死同复活时，他使我们与神联合，这是双向的交通。现在我们要问，今天基督在哪里？我们必须很强地回答说，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已经定了位，在基督成为人之前，他只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神。但是当他成了人时，他就定了位，在他成为肉体以前，他就像鸟在空中随处飞行，但是借着他的成为肉体，他进到一个笼子里，他就被定了位。耶稣被囚在笼子里，受到限制，当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不能同时在加利利，他被囚禁在他的人性里。当我们得救之前，我们是到处飞行流荡的。我可以见证，我曾经到处流荡。但是有一天，当我19岁的时候，我信了主耶稣，在那时候我就被关在笼子里。基督进入笼子乃是肉体，也就是人类。我们信徒进入笼子乃是一个奇妙的笼子，这笼子就是基督。今天我们都是在基督里。按照地位说，我们是在基督里，但是在经历上，我们常常从基督里出来，有时候仇敌来把笼子的门打开，我们就被放出来。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就是出到笼子之外。基督在他与人连结的时候，就被关在笼子里，我们与神连结的时候，也被关在笼子里。在基督教的神学里，这称之为联合，但是在我们的教训里，我们通常不用联合这词，我们所用的词乃是连结与调和。调和比连结更深，在成为肉体时，神不仅与人连结，也与人调和。如果我紧握两手，我的手就彼此连结在一起，但是调和比这更深。当一个东西移植或基植到另一个东西上，结果就是调和。有时候外科手术把人体上一部分的皮肤移植到另一部分，至终这两块皮肤不仅连接在一起，也是调和在一起。当一根树枝接着到另一棵树上时，二者就调和在一起。照样在成为肉体时，神与人调和，然后在基督的复活里，人与神调和。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告诉我们，我们乃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并与基督一同复活。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我们不仅与基督，就是与神连结，也与他调和。在最近耶利米书的生命读经训练里，我指出，在神的新约里，我们在神的性情和神的生命上，但不是在他的神格上被做成神。这是因为我们已经从神而生，狗生狗，狮子生狮子，人生人。你的父亲既是人，你又从他而生，难道你不是人吗？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乃是由神而生的，我们由神所重生，神就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子。既然我们的父是神，我们这些众子是什么呢？儿子在生命和性情上必定与父一样，我们由神所生，成为神的儿女。至终当基督来时，他要使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与神完全一样，但是我们没有一个能在神的神格上成为神，作为敬拜的对象。在家庭中，只有父亲有为父的身份，父亲的儿女没有他为父的身份，只有一位父亲，同着许多儿女。父亲是人， 他的儿女也是人，但只有一位父亲。照样，神是我们独一的父，只有他有神圣为父的身份。但我们作为他的儿女，在生命和性情上乃是和他一样。早期的教父用神话这词形容信徒有份于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性情，却无份于神格。我们人需要神话，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像神一样，但说我们在神的神格上成为与神一样，乃是极大的异端。我们是神，但不是在他的神格上，乃是在他的生命、性情、元素、素质和形象上。重生时就被钉十字架，以及借死而活。当我们重生时，我们就被钉了十字架。生来即被钉十字架一书的作者，引用一个法国传道人的话说，召会乃是生来即被钉十字架的。接着他说，这里的生意思乃是重生，没有一个人是在肉身上生来就被钉十字架的，但每一个信徒都是重生时就被钉十字架。这与主在约翰三章五节的话符合，那里说，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读恢复本这一节的注解二，会对我们有帮助。这里的水是指施浸者约翰之执事里的水。约翰说，我是将你们浸在水里，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要将你们浸在圣灵里。在施浸者约翰对法利赛人说的这句话里，他明确地说到水和圣灵。后来主耶稣来与尼哥底母谈话，尼哥底母也是个法利赛人，必然听过约翰的话，因此主告诉尼哥底母，他必须从水和灵生。水是指约翰的执事，灵是指主的执事。按照约翰的指示，从水而生是为着了结旧造的人。当我们在约翰指示的水里埋葬时，就指明我们领悟自己什么也不配，只配死。当人来到约翰那里悔改时，约翰就将他们投到水里，好埋葬他们，了结他们。当一个罪人向神悔改时，他该悔改到这样一个地步，看见他什么也不配，只配死，这样他就将自己像尸首一样交给施浸的人。当我们传福音并领人悔改信入基督时，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说，你必须看见，你既是悔改信入基督的人，你这属旧造的人现今乃是死了的人，你已经将自己像尸首一样交给我，我现在要把你放在水的坟墓里了结你。保罗在罗马六章四节和哥罗西二章十二节清楚告诉我们，在受浸的时候，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埋葬，进入他的死。当我们将受浸的人从水里浮上来的时候，那指明复活。现今在复活里，我们乃是在那灵里，借着了结人的死水，以及使人有新生起头的那灵，我们就在属灵上出生，借着了结和新生的起头而再生，就是重生。因此，每一个重生的人，都是重生时就钉了十字架的。我们是重生时就已经钉十字架的，也是借着死而活的。我们生来就是死的，现在我们乃是借死而活。借死而活的意思乃是在基督的钉十字架之下活着。每一天我们都是在死，保罗说他是天天死，我们的环境天天都将我们致死，我们的死乃是一件继续不断的事。基督徒的生活是长久受死的生活，每一天我们都借死而活。我们重生时就被钉了十字架，现今我们是借死而活，这就是在基督钉十字架下的生活。保罗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上半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所活的。一面保罗已经被了结了，但另一面复活的保罗，也就是得了重生的保罗，仍然活着。保罗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但基督活在他里面，他也活基督。基督和保罗同有一个生命和一个生活。在《生来即被钉十字架》一书中，作者说了一个在美国内战时期发生的故事。有一个人被选中，冒性命危险到前线作战，但他有一个妻子和六个儿女。另一个年轻人表示愿意代替这个人去，做他的替身。双方都同意了，主管当局也将这事登记。后来，那代替头一个人的年轻人去作战，在战事中被杀。之后，当局仍然想要征召头一个人服役，但头一个人叫他们去看记录，记录上说，另外一个人乃是他的替身。他宣告，他已经在那做他替身、做他代表的年轻人里死了。作者用这件事说明，基督乃是我们的代替。按照法律的记载，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按照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思想，这说明是不充分的。基督是我们在十字架上的代替，不仅是在法律上，在天上的记录里有了合法的记录，他更是以联合的方式来成为我们的代替。首先，他进到人性里，他不是来顶替人，乃是来成为人。他以联合的方式来成为我们，他自然就是我们的代替。在医学界里，医生在人身上一处给人注射，乃是为着病人全身的利益。医生只在一处注射，但这一处代表了全身，所以全身都接受了注射。在这一个注射之处，并不是以法律的方式做我们全身的一种代替，这一处乃是以联合的方式做全身的代替。因此，当这一处接受了注射，全身就接受了注射。基督只能以联合的方式做我们的代替。如果他从来没有成为我们，他就绝不能做我们的代替。他若从来没有成为我们，他做我们的代替，就只是照着法律上的记录。但是因为他成了我们，他做我们的代替，乃是照着联合的方式。我们现在要再来看一次，谁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必须说，我死在十字架上。当基督成为肉体时，他将我们穿在他自己身上，他穿上了血肉之体。所以，当他被钉十字架时，我们也与他同钉十字架。我们都是基督的一部分，接受了他在十字架上之死的注射。生来即被钉十字架的作者也说了一个过着失败基督徒生活的年老传道人的故事。有一天，他正读圣经的时候，看见加拉太二章二十节，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这几个字。这句话光照了那个人。那本书说，他虽然是个根深蒂固的长老会信徒，却在那里围着桌子跳着，并且喜乐地说，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这位长老会传道人里面活着的基督，乃是那士灵的基督，那赐生命的基督。有些人可能说到联合的道理，但他们没有看见我们与基督联合只有在赐生命的灵里才能经历到。做我们代替的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基督教里有许多人教导说，神圣三一的三者乃是三个分开的人位，这样说乃是错的。神圣的三者不是彼此分开的，但在父子灵之间却是有分别的。神格的三者乃是一。新约在灵前十五章四十五节下半说，做了我们代替的末后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基督这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目的是要住在我们里面。如果基督这神而仁者从没有成为那灵，他怎能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他若不是那灵，就不可能住在我们里面。在罗马八章九节，保罗说到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也说到我们有基督的灵。然后在十节他说，基督若在你们里面，他把基督的灵和基督交替的使用。这意思是说，基督的灵就是基督，这两个名称乃是指同一位。林后三章十七节说，主就是那灵。然后十八节说到主灵，这给我们看见主基督就是那灵，而那灵就是主基督。林前六章十七节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怎能与基督联合？除了在赐生命的灵里之外，没有别的路。不仅如此，在主恢复中他所给我们的启示里，他更进一步的给我们看见，这赐生命的灵乃是复合的灵，复合着基督的神性、基督的人性、基督的人性生活、基督的死、基督之死的功效、基督的复活以及基督复活的大能。因此它是复合的灵，因着我们有这样一位复合的灵，我们就什么也不缺。在它里面我们有神拔高的人性、基督的死、他的死的功效、基督的复活和他复活的大能，我们需要的一切都在这里。我们必须看见，在这是灵的基督赐生命的灵、复合的灵里，基督的死每天向我们都是便利的。在这些信息中，我们没有负担只是教导圣经，我们解释这一切的事，是要使我们看见我们每天所享受的那灵乃是复合的灵。这好比复合的茶，当我们喝柠檬茶时，我们就接受柠檬、茶和水的元素，因为它们已经复合在一起。照样我们喝那灵，我们就得着它一切的元素，包括基督的死及其功效，以及基督的复活及其大能。因此当我们喝那灵时，我们就借死而活。在下一篇的信息里，我们要继续交通到我们需要在基督的钉十字架下生活行动。